安，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家当中，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礼拜过得都好吗？我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跟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许多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沉浸在一种震惊、伤痛、惋惜、迷茫、不解当中，是不是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福音的勇士，敢于为主大声疾呼，让人归主，敢于大声疾呼，要让美国回归圣经的真理的这样一位勇士，被一颗仇恨的无情的子弹给夺去了性命。我想大家都在震惊、悲伤和缅怀当中，这就犹如这个世界好像有一把火把熄灭了，有一束亮光泯灭了，实在是令人非常的可惜、伤痛。关于这个查理·克克，他被谋杀殉道，或许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永远也搞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我们应当怎么回应，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希望这样一束亮光泯灭了以后，能够激励起更多的信徒勇敢起来为主做见证，为主大声疾呼，让我们活出主的真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主发光，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周遭的人，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都知道 Charlie Kirk 弟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用自己的性命来活出了这种虔诚，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值得学习效仿。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活出我们的虔诚？我想今天我们就继续用这段经文来学习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一些品格，我们应该操练的一些品格是什么，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这是从去年开始我就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段经文，这里面讲到许多属灵的品格，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好几样了，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这个敬虔的这个品格。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就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几个这样的属灵的品格。首先我们要有信心，信心呢使我们能够入门，信心可以使我们与神重新建立那个关系。人因为罪的缘故与神的关系断绝了，唯有通过相信神的救赎，我们得以因信称义， 我们得以与神恢复关系，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也让我们进入这个门槛，让我们可以去操练下面所说的这一连串的这些品行。那有了信心以后呢，首先我们要活出这个德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招相称。那要活出德行，就是要有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这种改变。当我们的观念对了，我们所做的决定才是对的，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所说出来的才是对的，才是符合神心意的。那有了德行以后呢，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熟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真知识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走偏路。就像保罗，他说以色列人，他说他可以证明他们有热心，但却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我们具备这个对神的话语的这种了解是至关重要的。那有了知识以后呢，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欲望。这个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欲望，让我们的欲望是对着神大发热心的，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牵引的。那有了节制以后，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世上，会有许多的苦难，会有许多的磨练。我们怎么样来持守圣经的真理，持守神的话，靠着神的话来得胜，让我们的忍耐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有了忍耐以后，我们就要有这种前进。前进我们都知道，前进跟进前应该是一回事，在这里用的是前进，那很多其他的圣经的用法是讲到进前，所以我们可以交替的来使用。这个进前呢，就是要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神，活得越来越像神。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品格的操练前进。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把像 Charlie Kirk 这样的属灵的勇士，勇于做见证的勇士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效法他的敬虔，效法他的勇气。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让我们除去心中所有的这些忧虑挂虑，让我们定睛在您的话语之上，定睛在对您的敬拜之上。主啊，求你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前进或者是进前，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进前那么重要呢？想到这节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八到九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进前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是喜欢锻炼身体的，也有很多是我们喜欢通过养生，通过食物调节，通过各样的调节，这种劳逸结合，这样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的状态。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锻炼身体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壮。我从小就喜欢锻炼身体，小时候踢足球，后来打网球，现在跑不大动了，我们就学打匹克球。我们李斌弟兄是我们这边的大高手。锻炼身体其实是挺好的，但是毕竟我们身体就是一个躯壳，我们不管怎么样去保养它，怎么样去锻炼它， 终归一天都会老去的，终归一天都会归于无有的。所以这种操练是不能带到永恒的。虽然很重要，我们的身体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圣灵的殿，我们应当去保养顾惜，但是我们所注重的不单只是锻炼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把眼光放在那可以带到永恒的这些品格上面。那操练敬虔是凡事大有益处，操练敬虔可以把这样的一种品格带入到永生里面去。同时呢，操练敬虔呢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操练敬虔会有什么样的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呢？我们来看看，操练敬虔不能确保我们会荣华富贵，对不对？虽然神有时候也用物质财富来祝福那些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但是这是不能确保我们会有荣华富贵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操练敬虔可以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物质上的祝福，但是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或有余或缺乏，或饥饿或饱足，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就是满足的喜乐。很多时候物质财富并不能代表我们心中的这种富有还是贫穷的。很多时候我们拥有很多，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其实这就是贫穷，我们还觉得还不够嘛，不就是贫穷嘛。但是如果我们拥有的不多，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那就是富足。操练敬虔不能让我们荣华富贵，但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的喜乐。同时操练敬虔不一定能给我们消灾除祸。我们看到 Charlie Kirk， 他年轻的生命付上了这样的一个代价，操练敬虔的代价。操练敬虔没有让他消灾除祸，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心中可以有这种来自神的平安。操练敬虔不一定让我们能够功成名就，不一定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得以所谓的成功，但是我们在神国里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是稳固在天的。操练敬虔不一定会让我们受人拥戴，甚至我们还会被人仇视，人们恨不得要把我们给铲除掉。但是操练敬虔可以让我们有得到真神的称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也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操练敬虔不一定能让我们一帆风顺，这很多都是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东西，我们不一定会一帆风顺，反而可能是我们的人生会充满坎坷。想想旧约时代的约瑟，非常的敬虔，但是却充满各种各样的坎坷。但是我们知道操练敬虔，我们可以在这种坎坷当中，我们的灵命得以大大的长进，让我们与神更加亲近，让我们更信靠神。所以这就是操练敬虔，我们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要讲这些应许，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这几点。那操练敬虔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敬虔？ 什么是前进？大家有想过吗？什么是前进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刚才所读的那几节经文里面，如果你去看英文版本的话，前进这个字在 有些版本里面是翻译成 godliness， 有一些版本翻译成是 fear of God。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文字的这个前进这个词啊，很好的反映了这两个方面，因为你分开前跟进嘛，对不对？前就是虔诚，进就是敬畏神。很多时候有些词我们就一读就连起来读了，没有仔细的去想其中的意思。其实如果你把它分开来仔细的去思考的话，对这个词的含义是有更深刻的理解的。比如说我们常说圣洁，对不对？我们常说就圣洁圣洁，我们没有去仔细的去思考背后的其中的含义是什么。但如果你把它分开两个字来看，一个是圣，一个是洁，你就对这个圣洁这个词有更深刻的了解跟领悟。圣就是不一样的，是高高在上的，是与众不同的，这叫圣，是分别出来的。那洁呢，就是纯洁干净，绝对的纯洁。所以你这样去理解的话，你对这个圣洁这个词就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前进呢，我们也这样来理解，前进就是我们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同时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前进是一种心态。我刚才问大家什么是前进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到，哎，这个人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就是前进。对，当然这些是一个前进的表现，但是呢，有了这种表现，是不是表明这个人就一定是前进的呢？是不是有了一种表现，是不是代表他就一定是前进的？是不一定的。因为前进这种表现是可以装出来的，有了前进的心就一定会有前进的行为，但是呢，有了前进的外表，不一定代表他就是有前进的心。所以我们更注重的应该是我们的心是什么，而不只是一些外在的行为。同时呢，前进是必须以行动来展示。我刚才讲到，有了前进的心，必然会引出前进的行为。但是，有前进的行为不代表，有前进的外表不代表这个人一定是有前进的心，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讲到末世的时候有危险的日子到来，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如此等等。然后讲到有一些人是爱宴乐不爱神，他们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我想问问大家，谁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谁是有可能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那肯定就是有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貌的人，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吊儿郎当的，你不会认为他有敬虔的外貌，对不对？肯定就是在外表上看上去很敬虔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个敬虔的实意，这等人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躲开。因为我们跟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进的第一部分，就是虔诚。什么是虔诚呢？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敬拜神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是靠一种外在的光鲜，不是靠跟神玩属灵游戏。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圣经也读了不少了，我们听讲道也听了不少了，我们对一些属灵的词汇我们都朗朗上口了，在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查经的时候一问到什么问题，我们的标准答案就会脱口而出。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心里面真的有这种心灵和诚实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所说的呢？当我们说要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去信靠他吗？我们要有这种心灵和诚实，这是我们的虔诚。虔诚不只是在表面上的投入，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吸引，就是说因为你在表面上做的光鲜的时候，你会迎来别人的鼓掌，会迎来别人的赞誉，这个时候有时候让我们越发的注重外表的这种表现，这很有可能让我们的心其实是离神越来越远。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实例，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虔诚。这个人严格遵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等等的条例。你说这个人虔不虔诚？虔不虔诚？我们想不想做这样的人？我们都想做这样的人，对不对？严格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我们都是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人的。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就在投钱奉献的时候，就只投了两个小钱。他虔诚吗？取决于他是谁，对不对？取决于他是谁。如果光是从表现上来看，光是从外表的表现来看，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选上面这个是虔诚的，下面这个是不虔诚的，是不是呢？但我要告诉大家，上面这个人就是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富有的少年官，他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样才能进天国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守诫命，他说我都守了，但耶稣说那你就把你的财产变卖了，然后分给穷人，你来跟随我，他就不干了，因为他的财产甚多，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是不是呢？他只是在表面上来遵循这些律法。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到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了，包括在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他可以做到这些，但是他明显不愿意去爱人如己，他明显心里面还有这种贪婪，对财富的这种贪婪，所以让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的这种虔诚其实是假虔诚。而下面这个人呢，就是在圣殿里面大家往那个奉献箱里面投钱的这样的一位寡妇，他把自己养生的钱都全部投进去了。耶稣说他投进去的钱比所有其他人投进去的都更多，因为别人是有余，把自己有剩余的部分把它献出来，但是这位寡妇是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献出来了。这是一种真正的虔诚，这是一种心灵和诚实， 我们平常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平常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平常更看重的是一些外在的表现。如果你带过孩子，你养过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你看重你的孩子身上的品格是什么呢？我们是希望他们听话，好好读书，中规中矩，将来上好大学，还是希望他们有一颗向着神的这样的心，愿意顺服神的心呢？我跟我太太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种奖励的方式鼓励他们有一种好行为，他们每做对一件事情，我们就给他发一个小红心，然后呢他在小本子上贴那个红心，贴满了然后就可以得一个奖赏。这个确实是挺有效的，可以鼓励他们去有这样的一种好行为，帮助他们学习规矩，如此等等。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样做只是让他们在表面上有这种好的表现，他们的内心却是没有向着神的，没有向着神。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做错了，做错了。我们不应该只是鼓励他们的行为，有好的行为，更是要引导他们的心。所以我们发现以后每次的他们做好的事情，我们也不再给他们这些奖赏，而是鼓励他们说，这是神期盼我们的，我们是为神做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然后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这就是一个福音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认罪悔改。这样的话，逐渐的他们就对神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他们自己可以去经历神，以至于这个信仰可以在他们生命里面扎根，他们自己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他们的心被得着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让他们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虔诚不在于遵守清规戒律，而是在于更爱神。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把圣经简化成为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其实不是在于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在于我们爱神有多少。当我们爱神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革除那些神不所喜悦、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去更多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不是说在人面前去博得喝彩，这是要得到神的青睐。这个突然间往后跳了好多啊！这是我们要得到神的认可，而不是去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所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属灵的这种塑造，我们的品格的操练，要注重在我们是不是爱神更多，而不是说今天我做到了这个，没有做到那个。如果光是要遵守清规戒律，而心里面没有是出于这种对神的爱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所以虔诚不在于外表的投入，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态。虔诚的心态就是要把神摆在第一位，从心里面把神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好多的享受， 我们有好多的安逸，我们要去享受这些。体贴圣灵呢，就是在乎神所在乎的，神要让我做什么。我们有了空余的时间，如果我们体贴肉体呢，很可能我们就去看电视剧去了，或者我们去打牌去了，打游戏去了。但是体贴圣灵呢，我们会去想起我们读读神的话语，我们为别人祷告，我们去打一个关心别人的电话，发一个关心人的信息，这是体贴圣灵。我们怎么样把神摆在第一位呢？虔诚会让我们因爱神以至于爱人，而不是看不起人。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或者是种族的不同，肤色的不同，我们会把人拒之门外，我们会看不起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虔诚的操练，神爱他们，我们也应该爱他们。我们爱人不是说因为我们都是同类相，我们爱人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得到回报，我们爱人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也应该去爱他们，不管有没有回报，我们都要去爱他们。这是一种爱神的表现，是一种虔诚的表现。虔诚会让我们因为爱神而甘心付出好的行为，甘心活出好的行为。我们活出好行为，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不是为了博取别人的喝彩，不是为了在人面前看得很光鲜。我们活出好行为，是因为我们要见证神。同时我们要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诫命不是那么难守的。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到三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神的诫命这圣经里面讲的好多好难啊，做不到。但是我们做不做得到，不是关键看我们有多少能力，而是看我们对神有多爱。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有点像一对正在热恋的恋人，这个男朋友不管这个女孩子叫他干什么，他都不会觉得难的。那觉得是不是？有没有做过男朋友的？你的女朋友告诉你做什么，你都不会觉得是难。这就是爱的结果。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要遵守他的诫命并不难。同时呢，我们会心甘情愿的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活出好的行为，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这是虔诚。那前进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就刚才讲到的 Fear of God。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个敬畏神不是说害怕神。也许我们家庭的背景 或许是我们的父亲是非常严厉，对我们非常的苛刻的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我们会对父亲的一种形象会有一种害怕，一种畏惧的这种心态。但这个不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敬畏是对他的一种尊重，当然我们对他的话有这种敬畏，因为神的话是有结果的，对不对？神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些污秽的事，如果我们做污秽的事，我们要承受那个结果，那是有这样的一种后果在那里面，所以我们当然要有一种像类似于惧怕的这样的一种敬畏的心。但是这个敬畏神更多的就是我们对神有这种尊重，我们愿意听他的话，心甘情愿的去听他的话，对他的地位的这样的一种尊重。包括我们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是神希望我们去做的，然后我们得以成圣。敬畏神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按照他的话语去做，不单只是说是因为我们害怕那个惩罚，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愿意与他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我们希望与他亲近，希望得到神所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一切的祝福，所以我们敬畏神。敬畏神同时在于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堪，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堪。我们同样来做一个实例来判断，这里有一个人，他不勒索，不犯法，不奸淫，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他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人敬不敬畏神？敬不敬畏神？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非常敬畏神的，对不对？做得多好啊，不勒索，不犯法，不奸淫，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他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另外一个人呢，他来到神面前，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罪人呢，他敬畏神吗？他敬不敬畏神？哪一个更敬畏神？这里就是两个人来到神的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个税吏的祷告是，感谢神，你让我不像旁边那个人，我不勒索，不犯法，不奸淫，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是一个法利赛人，对，法利赛人是做上面的这个祷告。税吏是向神认罪，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哪一个是更敬畏神的呢？不是说上面的这个法利赛人做得不好，他这样做是好的，但是他做的心态是什么？是不是呢？如果他真的是敬畏神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去炫耀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税吏呢，他看到自己的不堪，在神面前他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他要认罪悔改，他知道靠他自己的能力不行，他需要神的救恩，这是真正的敬畏神。我们更在乎的是什么？神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在乎的很多时候是在人前的表现，在人当中的名声，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不堪，这是真正的敬畏神。敬畏神在于尊敬并顺服他，在于尊敬并顺服他。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神吩咐以色列人有很多的这种条例，对不对？让他们有食物上的条例，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也给他们很多这种献祭的条例，也给他们在这种民事上怎么样如何相处，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有很多的这些条例律例典章。但是归根到底，神向以色列人也是向我们这些信徒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去敬畏他，让我们爱神以至于爱人，爱神以至于爱人，这就是律法的总纲。所以如果我们敬畏他，我们尊重他，顺服他，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律法的总纲去做，爱神以至于爱人。敬畏神在于寻求他的喜悦，不求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求神所关心的。我们不是在人面前试图有好的表现，不是在人面前活得光鲜，而是要讨神的喜悦。加拉太书第一章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会被人恨的。我们会被人恨的，是不是呢？我们要学习不要去在乎人怎么看我们。当然，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我们活出这种好行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得到人的赞扬。但是我们不要为了得到人的赞扬而来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悦，我们就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为了讨人的喜悦，很容易我们会放弃原则。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坚持神的原则，讨他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敬畏神在于我们要真心的去跟随他，要真心的跟随他。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称赞，我们所寻求的这种称赞是来自神的称赞，不是来自人的称赞。这里所谓的外面做犹太人，里面做犹太人，其实就是关乎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假冒伪善，我们是不是口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这种伪装，有这种化妆，有一种包装，让我们在人前有一个很标准的形象，但是心里面却是污秽不堪。这是我们要注重的。神知道一切，他知道我们的内心， 将来我们要向他问责，在神面前我们无处遁形。我们看到了敬虔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虔诚，一个是敬畏神。那有了虔诚，有了敬畏神，下一步就是一定要有行动来作为这种支撑。敬虔的心一定会带出行动。我刚才讲了，有了外表的这种表现，不一定代表这个人有敬虔的心，但是他有敬虔的心一定会带出这种敬虔的行为。要操练敬虔，要把这种敬虔的这种品格给活出来，有很多方面的。我今天就跟大家选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同来互相鼓励，互相问责，我们一起来操练。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有很多是我自己需要学习的，我自己需要下功夫的，所以才会感受特别深刻，希望拿出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好让我们一同来奔走天路。首先操练敬虔是要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们不要太好高骛远，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做的，来活出我们的敬虔的，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什么叫不多的事情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不多的事，我们可不可以准时的来到聚会堂来聚会呢？这是不是不多的事呢？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呢？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准时的来到呢？是不是我们的心没有对神有这种敬畏，没有对他有这种还不够敬畏的还不够，我们的诚实还不够呢？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们愿不愿意每天花点时间来读读圣经呢？这是不是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呢？我发现一个让你在主日不会迟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七点半加入我们早上的读经。我们每天七点半早上都有一帮弟兄姊妹一起来按照教会的这个进度来阅读圣经。如果你的主日也是七点半就起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的话，你大概不会迟到，你读完圣经差不多就可以来教会了，是不是呢？这些都是不多的事上我们要活出我们的忠心。虔诚，这个前进不在乎我们有高言大志，不在乎说你一定要来在台上带领敬拜或者是分享信息，很多时候是通过一些小事情上活出来。比如说有地上有了垃圾，你愿不愿意把它捡起来？吃完午饭，你愿不愿意去做那个洗那个饭盆的人？我们在这种小事上忠心的时候，逐渐的我们的这个前进的这个品格就会被操练出来。再次的，我们是为了神而去做，而不是为了博得别人的表扬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不多的事情往往没有多少人会表扬你，没有多少人会留意到的，但是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就去摆上，我们就去做。这是在不多的事上忠心。这个不多的事上其实是马太福音25章23节里面讲到的，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这个是关于这个上下文是什么？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对不对？然后这些在不多的事上忠心的人，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们的前进从这开始。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的前进呢？就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想得到神的旨意，对不对？很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但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往往不是说，哎，我今天翻圣经翻到这一节，哦，这就是神对我的旨意，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意变得越来越像神的心意。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神的旨意在这里，我们的旨意在这里，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旨意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的旨意大概有 10% 是神的旨意， 90% 是我自私的自我的旨意，对不对？那我们每做一个决定，大概能够查验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机会只有 10%， 是不是呢？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哎，下一次我的心意是 80%， 神的心意是 20%， 然后再过来神的心意是 30%， 我的心意是 70%， 慢慢的我的心意越来越少，神的心意越来越大，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的机会就越来越大了呢？这是我们查验神的旨意的正确的方法。我们不是坐在那里等着啊，神你给我一节圣经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就是不断的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哎呀，我这个太难，我做不到。那这个时候你就心意更新而变化，既然神叫你做的，就你就一定做得到，他会帮助你做到，你就尝试着去顺服，那你的心意就更新变化了，是不是？你之前认为你是不会去做的，你做不到的，你现在愿意去尝试去做了，那这就是你的心意更新变化。当你不断的这样去更新变化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去经历神，不断的体验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工，慢慢的你就觉得你的心意跟神的心意越来越接近，那你就能够体验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前进刚有讲了，它的英文有一方面叫 godliness，那 godliness 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就是 worldliness。worldliness 是什么呢？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他们所讨论的就是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好玩的，你穿的是什么名牌衣服，你开的是什么豪车，你的孩子上的是什么大学，如此等等。这是我们注重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Godliness 呢，就是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神，我们越来越像神，这是通过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而带来的结果。同时呢，操练虔诚是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罗马书第15章1到3节，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追求这种前进，就是要革除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们要效法基督，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他 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服侍人，不是为了要受人服侍，乃是为了服侍人，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是我们的前进的操练。同时呢，操练前进呢，就是关心神所关心的，关心神所关心的。雅各书第一章26-27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接讲到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要用我们的舌头来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后半段我们可以看出神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我们自己不沾染世俗。在我们周围有没有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支持生命的，对不对？所谓的 pro-life， 我想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是支持生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把支持生命反对堕胎变成是一种轻松的口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强调一种教义，我们只是说我们反对堕胎，但是如果这位母亲是面对这种患难，她生下这个孩子来马上就会成为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怎么做？我们说我们就只坚持说反对堕胎，你生下来是你的事，你就自己去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真正的支持生命吗？这不是支持生命，支持生命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在凯瑞堂，我们有一位英文事工，是英文事工的主任，他每隔一两个礼拜就要到 Chapel Hill 那个堕胎中心那里去，他组织一帮人去为那些准备 要去堕胎的这些妇女祷告，这些妈妈们祷告，劝他们不要堕胎。同时呢，他也致力于建立一种支持的网络，去联系一些可以领养这些，如果这些妈妈们要生下这个孩子来，他自己没有能力去抚养的，他建立这样的网络来让这些家庭能够去领养这些孩子们。这是真正的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真正的 pro-life，支持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我们胜不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这种教。其实我们当中在大概20年前，我们就有这样一位姊妹，她怀孕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发现这孩子有脑瘫，然后他自己去把这个孩子给堕胎堕掉的。然后不久以后他又再一次的怀孕，发现又是脑瘫。那这个时候当时在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教会领袖就去劝这位姊妹说，我们反对堕胎，你可以相信神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一起来抚养。但是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真的是高度的脑瘫，导致这位母亲不得不辞去自己很好的工作。最后，这个孩子的爸爸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就离开他们。 让这对母子真的成为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这个时候，很多当时去劝他把孩子生下来的人都不知道去哪了。现在我们有没有责任去帮助他，帮助他们，去看顾他们呢？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大家跟他并没有这种直接的个人联系，变得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认识他，所以呢也就没有必要有太多的关心关怀。这不是一种敬虔的表现。所以关心神所关心的，不要只是在表面上活出这种敬虔，更是要在心里面把这种敬虔给活出来。愿神帮助我们成为敬虔的人。刚才讲到 Charlie Kirk， 他的这束亮光明灭了，但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愿意起来，我们一起来活出这种敬虔，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束光，来照亮我们周围的人。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今天的信息有点沉重，对孩子自己也是非常的沉重，相信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也是比较沉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要活出这种真心的这种敬虔，我们相去甚远。主啊，就是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除去我们心中的假冒伪善，除去我们时常戴着的面具，让我们坦然无惧地面对你，也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彼此面对。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做到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